打开世界战争史看看，胜负难料。有的时候你认为打败了，哎呦，绝地逢生，还胜了。你认为这事非打胜不可，结果大败而归，这叫胜负无常啊。拿上本书来说，美国出师不利，损失惨重啊。航母大黄蜂号被日本飞机给炸沉，尼米兹和哈尔西本来想封锁消息，结果坏事的新闻记者给捅出去了，说美国人怎么的咱不说，日本人可乐坏了，消息传出是奔走相告，可捞住了救命的稻草。再说日本舰队打完了仗，停靠在腊包尔军港，也得着这个信儿，所有的日本人乐得发狂啊。那天的晚上把所有军舰的窗户全打开，灯全点燃，敲锣打鼓是又蹦又唱。金村军海军中将更高兴了，这次战斗是他指挥的，此刻他和近藤海军中将、田中海军少将围坐在一起，每人怀里抱着个日本歌妓，连亲带啃频频的祝贺。金村君呢，斟满了一杯葡萄酒递给那小歌妓，喝吧，咱们好好的祝贺祝贺。将军，我不明白你们怎么这么高兴啊。你还不知道美国鬼子吃了亏了，我们把他大黄蜂号给击沉了，击沉了一艘航母就值得这么高兴？
哎，你说错了，大黄蜂号并非等闲呐，那无异于剪掉了美国人的左膀右臂，哪能不祝贺呢？下一步咱们再祝贺的时候，就不是在这儿，而是在瓜岛，
是吗？那个值得祝贺。
干了，干了，哈哈！
日本人喝得高了兴了，帽子摘了，军刀摘了，上衣脱了，全都袒胸露背，每个人怀里抱着个歌妓，狂欢乱舞，可以这么说是牛鬼蛇神呐、啊，全都聚在一块儿，狂欢了一个晚上。第二天接到大本营的命令，继续进攻，一鼓作气拿下瓜岛。嗨，他们马上领令照办，又发动最强大的攻势。美国人也玩了命了，因此这一天打得旗鼓相当，未分胜负。日本人也没达到目的，美国人也损兵折将了。日头往西摘呗，天上阴了，双方都付出很大的代价，一个个是精疲力尽，万籁无声，静悄悄的。美国的舰队开始返航，六艘驱逐舰、两艘巡洋舰护航着芝加哥号，就好像少气无力的缓缓地往码头走，离这码头还离着15海里。你说倒霉不倒霉？没说胜负难料吗？正好空中来了一队日本零式战斗机，一共是18架。小日本经过上次的鼓舞，一个个精力充沛，这机长在返航的时候往下一看，我说海面上黑乎乎的，是不是美国的舰队？他看不太清，问僚机：喂，伙计，帮着我看一看下面是不是美国的舰队。哎，那位看了半天也没看清，报告机长有云层隔绝，看不太清，放照明弹。这照明弹呢是飞机偷下来的，那边跟小太阳一样可亮了，唰放下来了，在空中一开花，亮如白昼。日本人抻着脖子瞪着眼睛往下一看，哦，果然是美国的舰队群。嘿呦，这下他们如获至宝啊。机长高兴的高声大喝：伙计们，看清了，是美国的舰队群，没错，我命令 开始投弹扫射，把所有的东西全抛到军舰上。是是，啊啊啊！十八架飞机撕破云层，俯冲而下，直奔芝加哥号。这叫突然袭击。美国人事先毫无觉察，这下可倒了霉了。就见鱼雷弹、炸弹像冰雹和雨点一样，啪啪啪啪啪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啪啪啪啪，把美国人给炸的是鬼哭狼嚎啊！也就是五分钟吧，日本飞机屁股一卷，完成任务。大海上烈焰飞腾，是硝烟弥漫。究竟炸个什么程度，日本人也不清楚。他把炸弹偷光了。正在这时，一个日本的僚机突然发现了，报告机长，西北方向发现美国的机群。闹了半天，美国飞机也返航，冤家路窄，在空中相遇。美国这些飞机都是蓝猫式战斗机，这战斗机挺厉害呀，火力也强。日本飞机就喊，不好了，蓝猫，蓝猫，说个蓝猫，美国飞机就到了。美国大兵已经看见海上发生的事儿，心里就骂，鬼子，你突然下手，我们非报复不可。机长下达了命令，打，狠狠的打，别让日本鬼子跑了。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。你想这十八架日本飞机啊，把那弹都投没了，不说精疲力尽也差不多少，正要返航，哪有力量反抗，就处于挨打的地位。因此也没到五分钟，相继被击落，都沉入海底，发出巨大的爆炸声。您别说，被击落了17架，还有一架逃跑了。可也不知道什么原因，这架飞机跑出去没有10海底，脑袋一沉也栽入太平洋，嘣，也爆炸了。日本18架战斗机无一幸免呢。可单说这海上，是美国人最痛心的，就是号称西部美人的芝加哥号战列舰刚下水。咱没说吗，这艘军舰是配备最先进的武器和火炮，美国人花了多大的气力啊，这才下水。刚刚派到瓜岛参加两次战役，被日本飞机这顿炸呀，结果船头崩裂，眼看要沉入海底，整个废了。船上300多官兵无不痛心疾首，舰长叫戴维斯，戴维斯双手抱头蹲在甲板上，是放声大哭，我的芝加哥号，我的芝加哥号，怎么会这样，上帝呀，怎么会这样。想救火救不灭了，想挽救这船的命运无力挽回了，只好就得沉入海底。戴维斯将军把眼睛一瞪，分笔声，列队集合。舰长下令，让大家看明了情况，你们赶紧逃命去吧，快跑。舰长您呢？舰长点点头，我太喜欢芝加哥号了，我要与他同沉海底，不要管我了。舰长戴维斯要做出牺牲，300多官兵异口同声，舰长，既然你下定决心了，我们也义无反顾陪着您跟芝加哥号一同葬送海底，我们谁也不走。舰长怎么做工作大伙也不走，戴维斯没有办法了，跟他们每个人热烈拥抱，然后下了最后一道命令，伙计们，写遗书吧。舰长，给谁写遗书？给你们的情人，给你们的父母，还有我们的祖国，抓紧时间快写。再看士兵们抓紧时间掏出钢笔趴在甲板上，这就写，写什么的都有啊。 写完那纸片就扔到海中，顺水漂流。哎，就这么个时候，华盛顿知道这个信儿，更确切的说，罗斯福总统知道这个信儿。罗斯福马上拍了电报，我命令戴维斯舰长和全体官兵迅速撤离到附近的巡洋舰上去，要保存力量，千万别做这种蠢事。你看罗斯福多英明，人是这一辈子，损失军舰是心痛，但没有办法呀，还得保存战斗力啊。可戴维斯他们接到电报之后冷笑一声，总统，请原谅我们不执行你的命令，我们没有办法，我们做出的决定是不能更改的。这位也挺顽固。简短解说，以戴维斯舰长为首的300多美国官军从芝加哥号同沉在海底，就这件事传出来了，一直传到美国总统罗斯福耳朵里头，罗斯福是痛不欲生，以拳击案。一方面他尊重这些美国大兵为祖国做出了牺牲，值得人纪念，另一方面也感到这些人太愚蠢了，为什么不执行我的命令啊，无谓的牺牲。哎呀，罗斯福从来没这么伤心过，眼泪巴巴巴巴掉下来，也没吃早饭。他把米斯小姐给叫进来了，米斯小姐就问总统阁下有什么吩咐。老将，请把我要说的一句话记录在今天的台历上。好的，请说吧。米斯小姐从笔架上拿起笔，默默地倾听。当然了，罗斯福说的是英语啊，我不会说英语，我把它翻译成话语。他说的是，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，英雄们虽死犹生。你看，总统的一举一动，一言一行，都有人记录在案。米斯小姐写上，他难过，美国军政界的人没有不难过的。咱们翻回头再说尼米兹和哈尔西两位将军，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，两个人是痛不欲生啊。先有大黄蜂号沉没，又有芝加哥号沉没，而且死得这么壮烈，这么光荣，他俩能不受震颤？他们痛心之余，马上命令美国的空军和海军方圆50里地全都封锁，绝不能走漏半点消息，芝加哥号沉没的消息绝不能叫日本鬼子知道。他们加强了戒备，果不其然，上午10点左右来了4架日本的侦察机，因为昨天18架飞机全报销了，一点什么信不知道，叫侦察机来探听探听。还没等进入海域，迎头遇上了美国的拦截机，咚咚咚一顿炮，日本4架飞机掉头跑了，什么消息也没打探出来。可哈尔西命令海军马上打捞，看看有什么遗物。正忙了一天呢，打捞上不少遗物呢，人是没救了，这大海深不见底，哪儿找去？漂浮在水面上那些遗书捞上了一部分，字迹看得还挺清楚，有的上面写着，亲爱的妈妈，如果你想念我，请你看看星条旗左上角的一颗白星吧。还有的上面写着，穷死，我最亲爱的安琪儿，这是我写给你最后的一封情书，叫海浪送寄给你吧，永别了。总之一份份遗书叫人痛断肝肠啊。哈尔西擦了擦眼泪，跟尼米兹将军说，将军啊，芝加哥号沉没的消息是绝对要保密，一旦让日本鬼子知道，他们了解到大黄蜂号没了，芝加哥号也沉没了，他们会变本加厉攻打瓜岛，对我军极其不利的。在伤兵损将的情况下，我们可经受不住日本人的反扑了。是的，将军，你说的不假，这个消息绝对要封锁， 特别是美国新闻界那些讨厌的家伙们。
据目前的情况看，外界还不知道，我们已经严密进行着封锁，把战地记者已经全扣起来了。
关键是我们的决策人物不对外宣扬，报纸不登，电台不广播，小日本就不会知道。
将军，保密工作至关重要，一定得封住他们的嘴巴。
这一封锁关乎着瓜岛的存亡。
是的，你说的一点不假。两个人经过研究是刻不容缓的，在百忙之中做了部署，然后坐着一架 B-17 型轰炸机是飞往华盛顿。
什么时候？战斗正在紧张的关头，两位主帅回到华盛顿了，就说明这件事是至关重要。一下飞机，他们马不停蹄来到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大楼。一进大楼，迎面正遇上马歇尔将军。马歇尔是这个大楼的主宰啊，他的官位是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主席，他的军衔是陆军元帅，那是五星上将。在美国也不设元帅，五星上将就顶着尖儿了，有三星上将、四星上将，最高的莫过五星上将。换句话说，他就是最高的统帅，论地位仅次于罗斯福总统。遇上这位决策人物了，马歇尔一看这二位风尘仆仆，身上都沾满了火药味，大吃了一惊，不知道前线发生什么事儿，顿时他的心呢就缩紧了。他赶紧把两位将军请到密室之中，两道门全关闭了，这才问二位，瓜岛发生什么意外了？
报告将军，没有发生什么意外，我们亲自向您汇报来了。
哦，说说看。这尼米兹一句接着一句把前提的情况如实地做了介绍，最后落脚是芝加哥号沉没的消息。
马歇尔点了点头，这些事情我已经知道了，可你们为什么私下火线呢？啊，
将军，我们有一件事不放心，必须来见您。
说吧，什么事？
我们要求此事是绝对保密，千万别张扬出去，一旦被日本人知道，瓜岛恐怕就保不住了。
是啊，问题相当严重，
可是怎么能绝对保密不让日本人知道呢？
将军，是否这样，只要我们的总统不宣布，我们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不往外张扬，就能封锁消息。
是否罗斯福总统能替咱们保密？
哎呀，马歇尔摇了摇头啊，二位啊，你们的心我十分理解，可是你们可知道今年是选举总统的年限啊，罗斯福总统完全可能蝉联第三届美国总统。在咱们美国有个不成文的规定，重大的问题总统绝不能保密啊，如果他要保了密，这就等于被手下的公众不透明，换句话说，他欺骗了美国人民，他这个总统也就做不成了。
哎呀，这件事情叫做守口如瓶，难呐。
哈尔西中将在后边坐着，一句话都没说，他原来气势汹汹啊，就像那火山要爆发，见了这些决策人物啊，当当当一顿连珠炮，可是事实摆在眼前，他没敢说话。
什么原因？因为马歇尔将军地位太高了，跟他相差悬殊。
别看在前线指挥他是赫赫的中将，在这一带他是无名的小卒。他看着马歇尔高大的身躯稳如泰山一般，他没词儿了，但是心里他不平。他听马歇尔这么一说，哦，罗斯福要竞选第三届总统，就为了总统这宝座就可以泄密，也不管我们瓜岛的海军生与死，难道那把椅子就这么重要吗？ 他真想说，他又没敢，他就听尼米兹的。尼米兹也同情地点点头，马歇尔将军，但是如果要泄了密，刮倒我们就守不住了。我不是要挟你，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我们只有两种选择：一，我们要赶奔白宫，亲自面见总统，请你引路。我们当面要介绍情况，要求他替我们保密。如果总统不答应，我和哈尔西将军只有辞职不干，刮倒另派旁人。这话都扔出来，马歇尔将军那多老练，看着两个部下心里头直翻个。二位啊，再透露一点消息，你们来的不巧，总统不在白宫。哦，他上哪去了？他上摩洛哥参加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，跟英国首相丘吉尔、蒙哥马利元帅研究非洲战役的问题。不在，那怎么办呢？那我们就不走，我们等他回来。二位将军不可冲动，咱们认真的研究研究。